甚至最近几个月啊，美国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是有关一个人，都是与新上任的啊总统啊川普总统啊有关系。那这位新总统上任以后啊，所颁布的一连串的新措施，与过去奥巴马总统的措施大大的不同，而显示呢，去年11月大选的结果，对于美国未来四年的方向会有很大的影响。最近啊，上周二啊，被提名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葛萨奇啊 Gorsuch， 他若是经过参议院的认可，成为新的大法官，那他呢，对于未来美国可能是一二十年，因为他才49岁，对于美国的未来的一二十年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就看到近几十年来呢，美国两大政党啊，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呢，对于很多问题看法都不一样，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教育以及伦理道德各方面的看法呢，都越来越有分歧。那这是因为呢，两个党的世界观越来越不同。那我们呢，我们是身为基督徒，那我们在看这些争议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只从我们世人的角度来看，而是要以圣经的教导来判断这些争议啊，因为呢，我们的世界观应该是与我们的信仰一致的，不应该脱节。那问题是怎么样来从圣经来看这些事情呢？什么是圣经的教导呢？按照圣经，我们是应该站在哪一党方面呢？是站在民主党的方面呢，还是站在共和党那一方呢？我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是在圣经里。那所以呢，我劝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养成看圣经的习惯。若是觉得圣经难懂的话呢，就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或者是参加团契的查经聚会，与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若是我们自己不懂圣经，又不参加教会的这些学习圣经的聚会，那我们凡事呢，只能照着世俗的标准来判断时事，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若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怎能称自己是基督徒呢？若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啊，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圣经的话，我们怎么称自己是基督徒呢？那我们看到美国政坛上啊，时常会有一些争议啊，就像刚刚提到的，最近被提名的大法官，他在未来国会中那个在参议院中这个整个认可的过程，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从最近我们在主日讲到我们所研读的约翰福音中呢，我们也注意到耶稣在当年在世上讲道的时候，他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在一方面耶稣所行的神迹和他超人的教导都很感动当时的听众，使他们大大的折服，导致呢很多人愿意跟随他。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人反对，也有人不信他，特别是当时的犹太教的领袖，他们认为耶稣跟他们想象中的弥赛亚不合，他们就极端的反对他。那今天的经文呢，大部分是在描述耶稣与那些怀疑他的人所做的辩论。但是我们要先看第12节当中耶稣所做的一个伟大的宣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句话，“我是世界的光”这句话，可是我那时太小，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对我那时候而言呢，能够照耀整个世界的光呢，只有什么？太阳的光。那居然有一个人说他是世界的光，居然能跟太阳相比啊！那时候我觉得哇，这个人一定很伟大。等到我长大以后信了基督，我才知道太阳再伟大 啊，它只不过是一个被造之物，而且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被造之物。而这位说我是世界的光的人，他是造物主，他创造了太阳及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有生命的被造物。所以啊，说这话的耶稣他远远超过太阳，他比太阳伟大得多。耶稣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半年的时间，在一个祝棚节里说的这句话。我以前也介绍过犹太人的祝棚节，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宗教节日。在这为期七天的节期当中呢，不管你住在哪里啊，住在任何地方的犹太人呢，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上帝，并且呢来庆祝这个节日。那祝棚节的设立呢，我以前也讲过，是为了纪念犹太人他们的祖宗、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漂流40年的生活，特别是纪念神在那段日子中呢如何的供应他们。在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来给他们当作食物。在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呢，神就命令摩西呢击打磐石出水。而当他们晚上在旷野中行路的时候呢，神就设立火柱照亮他们的道路。那前几个主日啊，我们提到犹太人在祝棚节的第七天，他们会举行一个很盛大的洒水仪式。啊，就在这同时呢，耶稣基督也是因为有这个洒水，他就提到了宣告他是一个活水的泉源，啊，跟当时的他们庆祝的仪式呢很有关系。到了节期的第七天的晚上呢，耶稣就转到啊圣殿的另外地方啊，叫做一个妇女院的地方继续讲道。啊，这是一个第一世纪的圣殿呢一个简图。圣殿里呢分成好几个部分，那其中呢在最中间有叫做祭司院啊，祭司院啊，这里呢有圣所跟至圣所。那这个地方呢只有祭司们才能进去。那在外面一点的地方呢有叫以色列人院啊，只有呢犹太人男子可以进去。那在外面呢有妇女院，那就是犹太人啊，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进到那个地方去。那在更外面有所谓的外邦人院，就是可以让非犹太人进到里面去。那我们记得前面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洁净圣殿，那洁净的圣殿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外邦人院啊，就是在外邦人院。那今天呢在讲到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晚上，犹太人会在圣殿里的妇女院这个地方妇女院这个地方来他们会点四盏金灯啊，把整个院子呢这是我们大家看不清楚，这边就是火炬啊，就灯点灯把整个院子照得通明，他们就可以在那天晚上呢终夜跳舞来庆祝佳节。我们就看到就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呢，耶稣也看到了那边有四个火柱来照明，耶稣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宣告他是世界的光。那初看之下耶稣好像很会借机取财，是不是？他会利用一些祝棚节的时机把自己介绍给世人有他们在洒水仪式的时候他就说他是活水的泉源，在点灯点火柱的时候呢他就说他是世界的光。那这样的想法呢是从第一世纪就是在那个耶稣的时代，从那时候的犹太人的角度来回顾以色列的历史，认为呢耶稣是引用犹太人所熟悉的祝棚节的历史背景来说明呢上帝现在要借着耶稣来救赎他们这是从第一世纪的背景往后看。但是呢若是我们换一个方向，不是从第一世纪回顾摩西时代，而从摩西时代往前看，来看到神将来的计划，我们就看到呢神呢早就安排了他的救赎计划。 在耶稣来世之前的1000多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了40年在旷野漂流以后，才进入了应许之地。那这些不管圣经中出埃及记、民数记之中间所记载的种种的历史事件，其实是未来的预表。预表呢，在1000年以后，有一位耶稣要来到世上，啊，换句话说呢，是上帝早就安排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啊，那我们看约翰福音这几章，我们最近查读的这几章叙述呢，耶稣呢是人属灵生命所需要的生命之粮，那也是人属灵生命所需要的活水，和今天我们讲的所需要的属灵的亮光。那若是我们从摩西时代往前看，我们就明白呢，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呢，那时候有一些旷野中的经历啊，人在旷野中呢能得到粮食，能得到水，还有呢就火柱照亮他们，这种种的经历呢，其实都是预表啊，预表将来要发生的事。就像当年另外一个在那个时期发生的故事，就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降灾给埃及人有10灾，其中最后一灾最严重，是把每一家的人长子都杀死，唯有呢以色列人的家因为呢上帝告诉他们要把羊一个羔羊杀了，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那他们就有这样的血这涂在门楣上的家呢，就不会得到这个杀身之祸。那时候被杀的羔羊也是一个预表了后来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血的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得到的上帝的供应，也是呢预表耶稣要在将来供应世人属灵生命的需要。耶稣说他自己是世界的光，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同时有可能有至少两方面的意思，可能有它的普遍的意思，也有个别性的意思。那从普遍性而言呢，耶稣的故事是为万人所知，很多当代的人和后代的人都听过他的名声，那每一个听到的人呢，也都有机会接受福音。但耶稣真正的影响力还是在一个一个人的身上，耶稣基督的光是在一个一个世人的心中照样，使接受他的人呢，不再行走在黑暗中，而是行走在光明中，有一个行在光明中的新生命。就像这节经文所讲的，这里提到光明及黑暗的对比，我们都明白我们不需要念物理我们都知道，在物质界中光明与黑暗的分别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或是半夜起来上洗手间在那个一片漆黑中那我们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会被这个地上的东西绊倒，但是那时候若是有一丝丝的光，我们就能看到房间里的一切障碍物，我们就可以就不会被跌倒。那这是我们对于光明及黑暗从物质界的了解。但是属灵生命中的黑暗及光明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的下面一章9章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以医治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来做个例子，那说明呢，人若是属灵的眼睛瞎了，他就看不见生命中的正确道路，他就会绊倒，他就会在黑暗中行走。那么怎么样的人不活在属灵的黑暗当中呢？而按照一般世人的观念，一个有好品德凡事奉公守法的人，这个人呢应该是不在属灵的黑暗当中。但是圣经怎么说呢？这里耶稣说， 是什么？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在约翰福音后面也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要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一个人的品德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在黑暗里的一个绝对标准，他是否信耶稣，是否跟从耶稣，是否认耶稣为主才是重要。但在当时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这当然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宣告。那是听众呢，大概从来没有人听过别人讲过这么有魄力的话。但是对于反对耶稣的人而言，对于反对耶稣的人而言呢，他们会觉得耶稣说话狂妄，他们会就提出问题来质疑。那以下的经文呢，都是记载耶稣与当时的听众法利赛人的交锋。那么法利赛人呢提了很多问题，总结起来呢可能有四点，就是呢，一，你有什么见证人支持你的观点呢？第二，谁是你的父亲呢？第三，你要去什么地方呢？第四，你究竟是谁呢？好，我们先看第一点。那呢法利赛人呢认为耶稣说自己是世界的光啊，这不能算数，因为呢根据他们相信的摩西律法，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行。所以呢他们在第十三节要求耶稣提出其他的证人啊。对于这个问题呢，耶稣在第十四节回答说，他与一般人不同，他真知道他从哪里来，也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而且他这个独特的一个去处跟来处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也不能明白的。那耶稣这个回答就好像啊，在今天父母啊与年幼的子女讲话，若是你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孩子问妈妈说，妈妈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那这时候妈妈最简单的回答说呢，因为我是妈妈，你是孩子，你就要听话。那耶稣在当年基本上也是如此的，以一个神的身份来向人讲话。我们知道耶稣是人也是神，就他的神性而言呢，他与世人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第五在十五节第十六节所按照这里所说呢，法利赛人啊，他们是凭肉身啊，就是从人的观点来判断事情，而耶稣呢不从人的观点来判断事情，他乃是从神的观点来做判断。那呢既然是从神的观点来判断，他的判断就永远是对的，因为他是天上的父神所差来的，父神也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可以不需要别人为他做见证，他有资格为自己做见证。而且呢也是因为父神与耶稣同在，等于父神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一般啊。就像在今天，若是我们美国有个大使啊派到外国去，那当这个大使与外国领袖谈话的时候呢，他不仅是代表他自己说话，派他去的国家的总统或是领导人也是经过这位大使来跟那个外国的领袖说话。我们说呢，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的神呢是独一的神啊，却有三个位格啊，就像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就在那个诗歌就是赞美这三一真神，或者说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个位格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这三个位格呢虽然功能有不同，但是呢彼此之间却是合作无间。那圣子耶稣说话的时候呢就代表了圣父说话，圣父呢也就是圣子的见证。那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不懂这个三位一体或三一真神，又是三个位格又是独一的神这个道理，他们还是从人的观点来看一切事。他们 当耶稣提到父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在讲他人间的父亲，他们就问耶稣谁是他的父，而这位父亲呢又在哪里呢？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问题，他没有告诉他们他的父就是上帝，就是那位他们看不见的神，是那位在天上的神。耶稣却告诉他们要认识他的父就要经过认识他，他们若是不能认识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们就不能真正的认识父神。反之，他们若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就自然认识到上帝是多么的爱世人，居然把为了世人把他自己的独一爱子差遣到地上，为的是要世人呢经由他儿子而更认识神，更认识他。我就想到呢，我小时候啊很喜欢看故事书啊，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喜不喜欢看故事书啊。啊，其中我看的故事书呢，其中有一本书呢叫做《金银岛》啊，《金银岛》啊，一听金银应该马上人就心里一亮了啊，这个《金银岛》。那这个故事的详细情形我也记不得了，大概是讲到一个小男孩啊，他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当中呢，他发现了一张藏宝图，那图上呢就显示了海盗在一个金银岛上埋藏了宝藏的地点。于是这小男孩呢就找了一些大人啊，他们就一起组队去寻宝。那当然，这当中有很多故事啊，很多曲折的情节。不过呢，长话短说，最后呢，他们就找到了宝藏，故事也就圆满的结束了。那在这故事中呢，这个藏宝图呢，是一个寻找到宝藏的关键。有了图，才能找到宝藏；没有图，就找不到。那耶稣呢，就是这个藏宝图。你要相信这个藏宝图是真的，你才能找到神这个宝藏。如果是想不靠藏宝图，不靠耶稣，而想自己去找宝藏，用自己的方法去找神，那将是白费功夫。那我们讲到宝藏，那我们看到下面第二十节提到的库房啊，这提到库房这个字呢，就是圣殿里的宝库。是给人呢奉献金钱的地方，就像我们后面有一个奉献箱一样，这个奉献金钱的地方。那这库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放在刚才所提到的妇女院，也就是在祝棚节那天晚上犹太人跳舞庆祝佳节的地方。也是因为这库房是设立在妇女院，我们刚刚说妇女院谁可以去啊？男的女的都可以去啊，只要是犹太人都可以去，都可以在那边奉献投钱。那我们记得马可福音中说提到一位寡妇啊，她这个奉献两个小钱的故事啊。那这件事发生地点呢，就是在妇女院中的库房。耶稣呢，也是那天晚上呢，就是在那里啊教训人。那这下面呢，耶稣谈到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归宿的问题。在那个节期当中，祝福节的节期当中，前几天他已经跟众人说过他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世人不能去的。那时候听众搞不清楚他讲什么事，还以为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在那时候很远的地方就是像罗马啊、西班牙啊那种地方，他们以为耶稣要到远方去传教。现在呢，他又再次的说到啊他自己的归宿，但这次呢，他提到啊自己的归宿的同时，他也提到世人的归宿。他们的归宿是什么呢？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死在罪中。耶稣说圣经说人人都有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信耶稣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可以有永生。那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那时候的听众他们不明白，他们 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死在罪中，他们只知道听到耶稣说死，又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他们把这两个一冲在一起，就以为耶稣要怎么样，要自杀啊。那时候耶稣真是看到啊，真是他们是在跟魏老师一样是什么对牛弹琴啊，耶稣感到无奈，所以呢至少在他在继续的进一步的解释说，他不是要自杀，他乃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乃是从天上而来啊，也将要回到天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后来发生的事，耶稣后来是要先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然后在第三天复活，然后再回到天上。那这就是啊，从耶稣本是从天上而来，他的归宿呢也是回到天上啊，这是他的归宿。那么地上的人呢，从地上来的人呢，他们的归宿是什么呢？他们要到哪里去呢？那耶稣说从地上来的人是属于地上的世界，他们最后就在地上死亡，没有永生。约翰福音啊，在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不死在罪中，才能与耶稣一同到天上去。在第二十四节耶稣解释啊，他们要信什么才能不死在罪中。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是说呢，要信啊，我是基督啊。其实在原文中呢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原文中呢只有我是 ego in me 这两个字。这个耶基督呢这两个字呢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耶稣没有再像前面一样他自己的宣告是说要信我是生命的粮，他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这里呢他是说要人应该信我是。那这不是一个平常的句子啊，因为呢这个我是没讲完啊，我是什么呢啊，所以呢耶稣讲这句话呢是有他特别的用意，他实际上呢是在宣称他有神的地位。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圣经在摩西时代就提到我是这个称呼啊，在出埃及记中有记载，有一次摩西在山上遇到耶和华上帝，他就问耶和华的名字啊，耶和华的回答呢若是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他的回答说，我的名字 I am who I am。 那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我是我就是。什么是我是我就是呢？这话无法理解，所以呢和合本就没有把这个我直接翻译，和合本呢就翻译照他可能的意思翻译出来，把翻成我是自有拥有的。也就是说呢，当神这样回答时呢，表示呢神的名字不能用世上任何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人我们的名字是代表我们的，至少代表我们父母对我们的希望，是不是？假设生个男孩子，他名字可能是叫做大伟。那生个女孩子呢可能名字叫做美丽。但是呢神他讲他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不能说他的名字是伟大，因为呢他比伟大还伟大。那唯一能描述他的方式呢是用他自己来描述。所以呢耶和华上帝当年只用我是来描述他自己。耶稣呢也是神，所以呢在那个祝棚节的晚上，耶稣也用神的名字来描述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我是这个宣告呢比刚才的我是世界的光这个宣告还要伟大。可是当时的听众没有听出耶稣的意思，他们听到耶稣讲我是 ego in me 的时候呢，他以为耶稣没讲错了，或者没讲完那句那句话没讲完，就问你是谁啊？ 实际上耶稣呢，从他开始传道起呢，早就告诉世人他是谁，他宣称他是上帝的儿子。比如说我们就记得先前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啊，他就对那些在圣殿里卖鸽子的人说，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啊当作买卖的地方啊，在圣殿里讲我父的殿，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时候在神的殿里，他已经宣称那个是圣殿的主人神啊，是他的父，他宣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早就跟他们讲了，可是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要继续问耶稣是你是谁。那在第26节，当耶稣看到犹太人这样的冥顽不灵啊，怎么讲都没有用，那原来呢他想啊，在26节所说的也想讲论或者判断他们一番，就是呢想把他们骂一顿。但是呢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啊，不是来骂人，而是要把父神叫他传的信息传给他们。他就在第28节回答他们啊，他意思呢就说，现在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可是等到再过半年，到那个下年的逾越节的时候，等到你们把我挂在十字架上以后，然后在我复活升天以后，你们中间就有一些人会知道我是谁。你们现在不知道，可是将来等到我复活升天以后，你就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就是当年摩西在山上遇到的我是。你们当间会有人知道我是神，我是父神所差来的圣子耶稣。那耶稣在讲了这些话之后呢，他又在28节后面开始重复的声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从父神而来。耶稣是三位一体中的圣子，他与圣父同样是神，但他与圣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顺服的关系，他愿意做任何父神所喜悦的事。那在第34节是作者约翰所做的结论。在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啊，约翰说有许多人信他。那这些人呢可能并不明白耶稣话语的真正意义，那我们下次再往下看的时候，从下文中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信也很肤浅。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人信了，他们可能是被耶稣伟大的宣言所折服，他们也可能因为在之前见过他所行的神迹，无论是他们为什么信他，显然当时虽然有很多人反对耶稣，但是也有许多人相信。当时犹太人能够相信，他们只知道旧圣经中的旧约圣经，他们那时候只有旧约圣经，他们可能在那时候不容易认识耶稣。到了今天，我们不像他们，今天我们有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后来怎么样，如何上了十字架，后来呢又如何的死埋葬，之后又复活，然后又升天，而且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又怎么样从天上降临，降到世上，使人心改变，使教会建立，使福音被传开，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地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我们也看到过去2000多年以来，多少的门徒，多少的教会，又是以他们的血及泪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从客观角度来说呢，今天的世人呢应该是对于耶稣是谁应该有比当事人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实际上呢今天还是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没有看到那世界的光，他们就仍然留在黑暗之中。那今天呢我们听到耶稣的人呢 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谁是耶稣。他们可能听过耶稣的神迹，还听过他的教训、他的宣告，以及他如何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但是今天的人仍然会像当时的人一样，有些人反对，有些人相信他。那这时候我就想问你了，你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你是相信他还是反对他呢？你相信他是否是他就叫他所说的，他是 I am， 他是生命的粮，是世界的光，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甚至他是神自己吗？而是今天在座还有你们过去还有人呢，你们过去没有认识接受耶稣，但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但你认识了耶稣的本质、他的来历以及他的归宿之后，你是否愿意不继续停留在一个不信的阶段，而愿意谦卑地接受耶稣为你我所预备的十字架上的救恩吗？你愿意做个决定，在今天打开你的心眼，看到这从天上来的亮光吗？因为你相信耶稣，得到他在里面才能得到的永生吗？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何等地感谢你，你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你向当时的世人宣告你是世界的光，你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主啊，这是多么一个伟大的宣告。你不但伟大，你也是爱我们，你愿意谦卑自己来到世上，被世人所唾弃，甚至被世人所谋害，在十字架上乃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你就像那摩西时代的被杀的羔羊一样，你以自己的血代替了我们应该所受的死。你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就感谢你。我们真是巴不得你能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是多么的伟大，你的爱是多么伟大，你的公义是多么伟大，你的全能是多么伟大。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谦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靠着你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光，让你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不在黑暗中行，让我们在光明中行。主，这是你的心意，愿你也成就你的心意。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我们诗本的第358首《天上的亮光》。